迎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收听姐姐讲故事。我是安琴姐姐，大家好啊。为什么古时候的人讲仁义值千金是很难得的呢？其实是因为它和我们的道德行为有很大的关系的。现在和大家分享一个有关于这方面的故事。在明朝河南纪元有一个人，他叫做刘理顺。刚刚满月的时候，好不幸啊，他父亲就离世死了了。由于他娘亲一个人独自将他带大成人，刘理顺从细就好注重道德修养。就是因为这样，乡民都好重视他的。他在二十几岁的时候参加科举考试，一考就考中了举人了。跟住他就继续参加再高一个级别的会考，但是考了十次了，考极都考不中啊。各个人都觉得好可惜，得他运气非常之不好啊。一个这么好的人竟然考会试考了十年都考不到啊。但是刘理顺他自己就处之泰然，觉得凡事要顺其自然。后来刘理顺就决定搬到一间寺庙里面长住，因为那里比较静，咁可以方便他静心读书。有一日他正是在那里读书的时候，忽然间听见外面传来一个女人喊得好可怜的声啊。他想可能发生了事啊，于是就派人去打听一下。原来是有一个妇女，她的相公外出做事已经去了七年了，一啲音讯都没有，家里的钱已经用完了，饭都没得吃了。她婆婆为了要她们都可以继续生活下去，所以就要佢改嫁。媒人婆已经帮佢找到一个外地商人，同时已经收咗人哋十二两银子啦。嗰个商人准备要将媳妇带走，所以佢两婆媳唔舍得啊，大家抱头痛哭。听完仆人翻嚟咁样汇报啊，他即刻吩咐这个仆人说，
你快点回家拿十二两过来啊。
仆人一听见非常之紧张啊，他就说，
主人主人，我家只是得少少的银两，而且这些银两听日一早就要作为税金缴纳上去的了。
刘理顺听完仆人这样说，他仍然坚持说，
个人要紧，你快啲去攞过嚟啦！而且呢个税金系听日先交嘅，我哋再想办法，或者都嚟得切噶，快啲去攞啦！
仆人听完佢咁讲，冇办法啦，唯有翻屋企攞啦。向呢个时候，佢即刻模仿嗰一户人家嘅相公嘅口吻，写咗一封信啊！信里面是这样写的，
我离开了家七年了，我在外面做生意赚了差不多有五百两了，再过十几日我就要回来了，现在我先寄十二两银给你们做家用。
写完之后，刘理顺就派人将这些银两和信交给这两婆媳。两婆媳收到信同埋银两之后，简直绝处逢生，喜出望外，开心到不得了啊！即刻攞呢十二两银去还翻俾嗰个外地商人。有咁啱，又得咁巧，过咗十几日之后，老太太呢个仔真系翻嚟，而且同带住啲银两翻嚟，啱啱好就系、是。好似刘理顺向信里面讲嘅银两嘅数目差唔多啊！一家三口离别咗七年啊， 大家坐低讲下分开之后发生嘅事。佢娘亲就讲起，好彩十几日之前嗰封信同埋嗰十二两银，如果唔系就要将个媳妇嫁咗俾外地商人。佢翻到嚟冇咗个妻子噶啦。佢个仔听到莫名其妙啊！
佢讲：我冇写个信翻你，亦都冇寄啲银两翻你。
究竟系边个帮佢哋嘅呢？佢哋谂来谂去，谂来谂去，谂极都谂唔到。后来老太太就讲啦：我知啦，老天爷可怜我哋一家人，所以暗中帮咗我哋啊！于是佢哋成家人就跪响地下，多谢老天爷嘅帮忙。有一日，老太太嘅仔去到刘理顺读书嗰间庙啊，佢睇见墙上边由刘理顺读书嘅时候写低嘅题咏，字迹竟然同嗰封信一模一样啊！于是佢就觉得呢件事一定系刘理顺出手帮忙佢哋噶，于是就带晒成家人去到刘府，要当面多谢刘理顺。但系好奇怪、哦，刘理顺竟然唔承认呢件事系佢做噶。到咗第二年，即使系崇祯七年甲戌年，刘理顺再次北上参加会试。这个时候他已经53岁了，亦即是第11次参加会试。没想过这一次他好顺利通过会试啊，实在太好了。在考试的时候，刘理顺他的文章总是意气为重，没按照格式的。考完试之后呢，负责批卷那些大臣将第一、第二名、第几名嗰啲考卷全部已经定好咗啦，然后再呈俾崇祯皇帝作最后嘅审定。嗰啲答卷呢，大多数都按照格式嚟写嘅，难免有啲空洞，皇帝一个都唔鍾意啊。所以大臣再次将所有嘅考卷再认认真真一份一份咁再睇多次，结果崇祯皇帝就睇到啦，将原定定向22名嗰份考卷定为最好嘅，因为佢能够畅所欲言，而且质量最高。好啦，就定佢为第一名啦。呢份答卷系边个写嘅呢？我谂大家都知道噶啦，系啊。就是刘理顺写的。刘理顺在第11次参加会试的时候已经经历了30年的考试了。最终在53岁的时候终于考到状元了。崇祯皇帝曾经对他身边的大臣说：
朕今日得到一个年高有德望的人。
刘理顺屡试屡败，但是因为做了大善事，积了大功德啊，所以一举夺魁。我们要知道，巧合的事其实不是偶然的，它都是有前因后果的。济人于急，救人于危难，是我们仁义之事应该做的。刘理顺他的仁义心肠，在关键时候他想到人哋嘅危难，将自己嘅困难放埋一边，善意去帮助呢家人，所以先至会有咁啱得咁巧有呢个福报嘅。所以我哋要时时提醒自己，要做一个善良嘅人，心存善念系非常之重要噶。故事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啦，多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。拜拜。